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美国劳工部礼拜四报告，在截至1月14号的各个礼拜，全国首次申领失业救济金的人数下降了15,000人，经季节性调整后是19,000人，远低过 Refinitiv 调查的经济学家所预期的214,000人，是15个礼拜以来的最低水平。这个表明美国的劳动力市场仍然保持强劲。持续申领失业救济金人数是衡量招聘情况的指标，该数据落后一个礼拜。在截至1月7号的那个礼拜，持续申领失业救济金的人数是165万人，高过前一个月的163万人。首次申领失业金人数的四个礼拜移动平均值是212500人，低过12月最后一个礼拜的214250人。劳工部数据显示，整个2019年该指标的四周移动平均值徘徊在218000人左右。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将在礼拜五正式启动美国高级官员对非洲年度访问，以巩固美非关系，压制中共进一步渗透非洲大陆。耶伦已经抵达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礼拜五将在当地一个商业活动上发表演讲，这个是他非洲三国之行的第一站，关注非洲人口激增所带来的巨大经济机会。他将在讲话中介绍美国加强非洲关系的愿景。耶伦重申拜登政府支持让非洲盟国成为20国集团常任理事国。塞内加尔目前担任非洲联盟主席。彭博社报道，耶伦此行共在非洲停留10日，1月24号他将抵达南非。俄罗斯外交部长谢盖尔拉夫罗夫预计将在头一日访问该国。南非仲计划在2月17号至2月26号与俄罗斯同中共军舰在其东部海岸进行海军演习。美国财政部礼拜四表示，随着联邦政府债务规模触及314,000亿元的上限，该机构开始采取非常措施来偿还债务。据介绍，非常措施包括动用技术上已承诺用于其他目的但尚未使用的数十亿元。财政部正在调整对两个政府管理的退休人员基金的投资。此举将使该机构在无法提高整体债务水平的情况下，仍然有能力继续支付联邦款项。耶伦最近在美国会领导人的一封信中说，这些特别金融工具可以使继续支付债务的期限延长到6月初，国会需要采取行动防止债务违约。目前共和党人坚持将削减开支与提高债务上限挂钩，并在15号再次敦促政府减少支出。在当前民主党控制参议院、共和党控制众议院的情况下，预计国会两党将就提高债务上限进行艰难的辩论。19号法国所有的工会罕见地协调一致，共同举行大罢工，反对法国政府1月10号提出的退休制度改革方案。该方案的主要措施是将法定退休年龄从目前的62岁推迟到64岁。政府提出的理由首先是法国的退休基金面临赤字威胁，其次随着人均寿命的递增，职工的工作年龄亦随之延长，但法国工会以及民众并没有接受政府的上述理由。最新的民调显示 60% 以上的法国民众反对政府的改革方案。在工会的动员下，法国公交系统和教育系统预计将有大约 60% 的人罢工。法国国家铁路公司表示，只有1/3到1/5的高速列车线路在运行。航空公司向旅客发出延误警告，炼油厂工会亦宣布将参加罢工抗议，导致巴黎好多加油站这个礼拜初就开始缺油。据路透社礼拜四报道，因违反欧盟隐私法， Meta 旗下 WhatsApp 被爱尔兰数据保护委员会 DPC 处以550万欧元的罚款。作为欧盟主要的 Meta 私人监管机构，DPC 表示 WhatsApp 必须重新评估如何使用个人数据来改进服务。2021年9月 DPC 对 WhatsApp 罚款2亿2500万欧元，原因是该公司在处理投诉期间发生的违规行为。迄今为止，欧盟已对 Meta 处以13亿欧元的罚款，并对该公司的服务展开了另外10项调查。 美联储官员近日表示，尽管美国的通胀看上去有所见顶，该机构将再次采取加息措施。有多名官员表示，希望看到利率保持在 5% 以上的水平。克利夫兰联邦储备银行总裁梅斯特18号说，下一步仍然会有加息，政策的幅度将会经过会议讨论得出。截至去年12月，美联储的大多数官员都认为未来几个月的政策利率将在 5% 至 5.25% 之间。摩根大通首席执行官 Jamie Dimon 认为，由于最近美国通胀下行是油价下降等暂时性促成的，因此大量潜在通胀将令通胀居高不下。美联储这一轮加息周期的利率峰值将在 5% 以上，并将高于市场的预期。星期四 Dimon 仲警告企业应该为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做好准备。他表示，美国经济依然强劲，即使在利率上升的情况下，消费者和企业亦保持健康。路透益普索最新民调显示，由于越演越烈的文件们，总统拜登这个礼拜的公众支持率接近他上任总统以来的最低水平。礼拜日结束的为期三日的全国民意调查显示，40%的美国人认可拜登作为总统的表现，这一新的支持率与这个月初相比发生了显著变化。当时他的支持率达到了自2021年10月以来的最高位 44.1%。路透社益索普民调在美国各地进行，1035名成年人接受了访问，调查误差幅度为正负3%。消息人士向路透社透露，80岁的拜登预计将再次竞选总统，最快可能在2月7号的国情咨文演讲结束后宣布。根据房地产公司瑞麦地产的最新住房报告，旧金山湾区房价下降速度最快，领先全美其他市场。瑞麦地产总裁 Tim E 表示，在这个不断变化的市场中，买家和卖家成功的关键将取决于他们在哪个领域进行谈判。虽然湾区的房价在下降，但房屋销售亦在下降。与2021年相比，湾区2022年的房屋销售下降了 41%。 2022年12月旧金山房屋销售中位价同比下降了 5.1%。 此外，房屋在市场上停留的时间亦比大流行时期要长，湾区的房屋现在平均在市场上停留了46日，比去年的时间增加了 51%。礼拜四，全球最大的代工电子产品制造商富士康因未经授权投资一家中国晶片公司，被台湾政府处以1,000,000新台币，约合33万美元的罚款。台湾当局表示，因富士康在这个案件中给予配合，因此受到的处罚较轻。台湾一直对中共提振半导体产业的野心持谨慎态度，并正在收紧立法以防止中共摄取台湾的晶片技术。富士康入股清华紫光集团的交易尚未获得台湾政府的批准。台湾经济部表示，虽然富士康未经事先批准收购中企股份，因此违反规定，但不存在技术外流的担忧，对台湾经济或工业的影响微乎其微。推特公司这个礼拜表示， Android 用户现在亦都可以使用推特 Blue 服务，每个月定价是11美元，与苹果 iOS 客户端相同，但网络用户的订阅月费更便宜，每月8美元，年度订阅定价是84美元。推特 Blue 不单止可以提供蓝色验证徽章，还提供对话回复的优先级排名，60分钟影片上传限制，贴纸阅读器和编辑推文的能力。截至目前，推特 Blue 服务只是在美国、英国、加拿大、澳洲、新西兰和日本等特定国家地区可用，预计未来几个月会推广到更多地区。彭博社礼拜四报道说，荷兰和日本即将加入拜登政府的行列，实行限制技术出口以及阻止中共进入晶片行业的战略。荷兰和日本拥有全球半导体制造设备的主要供应商。知情人士表示，荷兰和日本的出口管制新规可能最快会在1月底获得通过。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荷兰首相马克吕特这个月初已经在白宫与美国总统拜登讨论了计划。荷兰由 ASML 公司 该公司控制住光刻技术市场，这个是生产电子元件的最重要步骤之一。日本的东京电子有限公司是除光刻机之外其他类型设备方面的世界主要生产商之一。分析人士认为，如果不能够获得上述三国生产的设备产品，中国公司将发现几乎不可能建立最先进的晶片制造生产线。近日有27000几名美国华人在 change.org 网站上发起请愿，要求中共当局恢复过去签证的10年多次签证，并解除所有旅行限制。截至礼拜四，签名已经有超过27000几人。新冠病毒爆发之初，中共当局暂停了所有外国人持签证入境。日前中共驻美使馆通知恢复办理签证，但再次宣布此前颁发的在有效期内可多次赴华签证仍暂停使用。为此，很多华人表示强烈不满，认为中共当局的做法不讲人性。即使在疫情最严重期间，美国亦没有变更过对中国公民的有效签证。请愿书计划征集35000个签名，届时中共驻美使馆必须对这一诉求作出回应。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